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很多人都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因此信哪个宗教都是好的，真的是如此吗？现在有很多宗教呢，不仅不是劝人为善，可能还有一些疯狂的行为哦，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。另外呢，确实很多宗教都是劝人做善事，但是做善事的目的是为什么呢？是希望可以为自己积德，做好事才会有好报。而基督教这个信仰难道不讲行善吗？当然也是讲的，我们需要有善行，但是我们的善行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他爱我们，这位慈爱的主救赎我们，因此我们愿意去回应他的爱，去遵行他的教导。而如果寻找一个宗教，其实很多人希望找到的神是像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灯奴一样哦，最好这个神呢，就是听我的话，保我平安，赐我富贵，使我一辈子呢都可以享受哦，这样的神才是很多人想要的神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如果这样的神呢是听命于我们的，他并不能够真正的掌握这个世界万有。一个真正的神，他必须是创造的神，而我们人必须承认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是被造的。历世历代以来，多少人想要自立为神，而带来多么大的悲剧跟浩劫啊！我们在最近会一起读这一本《给人生引引路》，这本书的作者蔡松辉牧师，刘文个人非常的欣赏他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子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是非常有牧者心肠的一位爱耶稣爱人的好牧师。在这本书特别写给非信徒，让我们确实的去找到人生的道路在哪里。而且今天会谈到神真的存在吗？一起来读这本书之前呢，要先看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魏斯洛夫所写，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凭信心，经文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凭信心，海中的波浪是翻腾不定的，风大浪也跟着大，如果没有风，那就只可能见到水面上微微的波纹。浪随风的方向而波动，不停地动，而没有一定的目标。河总是向着海洋而流， 不论日夜，不论有风无风，它总是朝向它的目标，海洋而流。海浪却没有目标，海总是不停地在波动中，永不安静，永不停息。但是它没有目标。一个人的祈祷生活，若不是出于信心，就像海浪一样不稳定，可能一时热忱，但更多的时候是有气无力的。一个没有信心的祈祷生活，也可能受到风向的影响，总是给人带来一种失望之感。他不得安静，犹如海中的波浪一样，他的祈祷永远达不到目标，永远得不到应允。信心就是安息、确信、降服、顺从、稳定。有信心的人就像具有一定目标、一定方向的河流，河流的目标是海洋，有信心的人的目标是上帝。他不受风向的影响，不达目的地，永不休止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的心波浪翻腾汹涌时，我失去了方向，也失去了热忱，也看不见目标，只是拼命的挣扎和呐喊。主啊，我是如此的小信，如此的软弱，帮助我看见你是平静风浪的主，赐我更坚定的信心，顺服你，倚靠你，在你的爱中得享安息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盛出版社出版，由威斯洛夫所写，祖文瑞所翻译的《歇一歇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盛小梅的《我用信心抬起头》。
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，星星抬起头，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，我的天父关心我。生命是你所造，一切的明了，你岂会不知道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，由蔡颂辉牧师所写的《给人生引引路》。蔡颂辉牧师所写的这一系列书总共有三本，这是第一本特别给非信徒慕道友读的，在当中有很多很有趣，而且呢一针见血又生动活泼的漫画，只可惜呢透过语言呢没有办法呈现给你啊。那刘文也建议你可以上网搜寻，或许可以看到许多蔡颂辉牧师有趣的有意义的漫画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本《给人生引引路》。今天要看到的两个主题是：神真的存在吗？以及都是犯罪惹的祸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道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对于人类的困境，我们可以引用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话来总结。他说，人忘记了神，这就是一切的起因。既然这是首要问题，我们就必须先来解决了，神真的存在吗？神的确存在，因为历代许多人都被他触摸过。18世纪英国有一个人名叫约翰牛顿，自小随父亲去航海，从船员身上学会了喝酒、嫖赌、诈骗，无恶不作，还参与当时的非洲黑奴贩卖事业。有一次，约翰牛顿所乘坐的船遇到强烈风暴，险些沉没。他在怒涛中向神呼求，神啊，求你救我们安抵港口，我们将永远做你的奴仆。神真的怜悯了他， 从此以后，约翰牛顿180度转变。他在自己的墓志铭中写道：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个犯罪作恶不信神的人，曾在非洲贩卖奴隶，但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，得蒙保守，与神和好，罪得赦免，并蒙指派宣传福音事工。约翰牛顿的生命见证写在他那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《奇异恩典》当中。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除了约翰牛顿，历史上每个时段每个角落都有许多人有相同的见证，其中不乏伟大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、经济学家、商人、大学教授，还有前黑道人士、吸毒者、失败者、犯罪者、残疾者，有许多不起眼的平民百姓。其中拥有伟大成就的人，成就却不能满足他们，直到他们找到救主。其中有些人是被认为不能改变的人，神的爱却改变他们，使他们在基督里面找到丰盛的生命。随着人类科技越来越发达，很多人选择不相信神的存在，更不相信世界是神所创造的。著名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就曾公开宣称自己不再相信宇宙是神创造的。许多科学理论都以没有神为大前提，认为基督徒凡事讲求相信是反理性的。事实上，任何的科学理论，无论听起来多么动人，都比接受一位神创造了宇宙万有需要更大的信心。问个最简单的问题，我们如何解释宇宙的起源呢？学问不高的人也知道，大自然每一个存在物都有非常精密的结构，每一个结构和组织都有它独特功能，这一切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吗？若你看见家里的饭桌有一个用笔画上去的大圆圈，生气地把孩子叫来，问他是不是他画的，孩子说不是，笔放在桌上，风一吹，那笔就在桌上滚动，这圆圈就自己出来了，你相信吗？相信一个圆圈是由人画出来的，或偶然机遇画出来的，哪一个更需要信心呢？哪个更迷信呢？任何一个自然生物的结构，不管是一片叶子、一个器官、一只昆虫、一朵小花、一个季节、一个星球，其结构都比画一个圆圈复杂无数倍。若简单的话，都需要人的设计才能形成。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宇宙有一位创造者呢？也许你不认识神，但却不能阻挡他的恩典和爱临到你。无论你是否察觉，其实你正在享受神丰盛的爱。诗篇第65篇第11节，诗人颂赞神说：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。一般人认为万物的生死只不过是大自然的规律，但基督徒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是神施恩的手在看顾。国家向我们收水电费、路税、人头税，但神从来没有向我们收取氧气费、水费、阳光费。神的恩典千百年来从未间断，他信实地供应人类的需要，不分民族、国界、好人、坏人。多年前，我到马来西亚沙利越州著名的尼亚石洞参观，正准备离开时，有个细小的东西从上到下闪过我眼前。我往地上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刚刚出世不久的小鸟，从几十公尺高的洞顶上掉下来，奄奄一息，后来就死了。那时候我忽然想起圣经的一节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说道：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我当下忽然领悟，那岂不是说刚刚神在天上批准了这只小鸟才会掉在地上吗？难道这么小的事神都要理吗？ 没错，事实就是这样。耶稣还加上一句，何况你们呢？就算神真的存在又怎么样呢？他能帮上什么忙呢？我们使用任何产品都需要参考说明书，才能正确和有效的使用。走人生的路也是一样的，需要地图才不会走错。人类既是造物主所造，走出人生困境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来告诉我们问题何在。神在圣经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中大胆地宣告，世人都犯了罪。或许这句话令许多人感到不服气，也很不喜欢。到底圣经为什么说每个人都是罪人呢？人生的问题多而复杂，但源头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罪。是罪使人活在一个不适合的身体、心灵、人际和环境当中，并产生很多需要，需要安定，需要幸福，需要健康，需要物质，这一切都是人类堕落的结果。而堕落则是罪恶的结果。如果宗教信仰只是帮助我们解决堕落之后所产生的需要，却没有解决堕落的人本身，就等于治标不治本。让我们借着艾滋病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观念。艾滋病的学名为后天免疫力缺乏症，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。这病毒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，使人对能威胁生命的各种病原体丧失了抵抗能力，从而造成多种感染或诱发肿瘤，最后导致死亡。换句话说，一般人感染不会致命的病原体问题不大，但艾滋病病人却会因为没有免疫力而死亡。虽然艾滋病患会出现腹泻、咳嗽、疱疹、生疮等症状，但若只针对这些症状给予止泻药、止咳药或抹上药膏，根本无济于事，因为病源不在此。罪恶的问题也是一样，罪是一切问题的根源。虽然不能说解决了罪就等于解决了一切生活的问题，但却可以肯定，若不解决罪，便无望解决人生根本的问题。相反的，解决了根本的问题，其他的问题也就变成小问题了。圣经对罪恶的定义与普遍观念不同，最基本的差别之一就是一般人把罪归类于道德范畴，但圣经所指的罪则是属于信仰的范畴。人是神所创造的，本来就是属于神，正如一个艺术作品属于创作他的艺术家一样，除非他将作品出售，但是神并没有把人出售。人否认神，等于孩子不认自己的父亲一样。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把神当神来看，也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人，反而妄想成为神。在美国有一个人，多年来在选民登记表上用神这个名字来签字。几年前他被当局警告，要他更改这签字，否则他的驾驶执照将被吊销。这事件反映了人拒绝顺服神，以为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，事实上却受制另一个比他更大的权力底下，而陷入尴尬光景。话说，若人真的是神，怎么会生病呢？怎么会丢了钥匙回不了家呢？怎么会考试得不到100分呢？怎么会有情绪困扰？怎么会迷路呢？看人多么可怜，明明只是个有限的人，却妄想可以成为一个无限的神。人犯罪所以是罪人，和人是罪人所以会犯罪，哪个正确呢？家里有小孩的人都认同，父母努力教导孩子做正确的事，孩子学很久都学不会，但做坏事，像是撒谎、生气、摔东西、打人、抢东西等等，不必教就会了。到底小孩是从哪里学来这些坏习惯呢？有些可能是父母没有好榜样，但是再好的父母也不可能有不教就会学好的孩子，这岂不反映人的本性天生就是扭曲的吗？可见人即使没有犯罪行为，虽然这是不可能的， 但自出生就已经有罪性了。有一个读农业科系的大学生到农村考察，看见一个老农夫用古老的方法种植果树，就以自己学到的先进农业知识对农夫说：先生，用这种方法来种橘子，我相信十年你也不会看见收成。农夫看着这个年轻人对他说：我也相信这树不会长橘子，因为这是一棵苹果树。在这则小故事中，学生讲的是方法，农夫讲的却是本性。本性是什么，就结出什么果子来，再高明的方法也不可能违背其本性。同样的，人有罪的本性，因此一出生就有犯罪的倾向。仔细想想，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不见得符合事实哦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，蔡松辉牧师所写的《给人生引引路》。下面来听这一首《这一条路》。
我走过最幸福的路，是跟随的路，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。我走过最喜乐的路，是依靠的路，把每一天交给
今天从《给人生引引路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神真的存在吗？还有都是犯罪惹的祸。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作者论到人的罪这个部分呢、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令人不悦的主题，但却是我们真实要去面对的非常主要的生命的问题啊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如果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将我最希望。